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世间呢、啊，凡是邪教邪法，几乎都造了这种轻蔑天明、扰乱国政的这种罪恶恶业。尤其是附佛的外道啊，或者是邪教啊，打着佛教的招牌啊，只顾着自己的名利啊，不顾到人民的利益，欺骗众生、扰乱社会啊，破坏佛教的形象啊，这个业造得太重太重。纵然他能够一时的逃过法律，但是他逃不过因果的。他眼前所得到的这一点的利益啊，没什么，说实在的，后来则是受苦无穷哎。所以学佛的人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绝对不能够图一时的小利，给自己带来无穷的后患，这就是愚痴到了极处。我们要知道，佛菩萨的起心动念、一切作为啊，无一不是利益众生、安定社会的，这个是佛心，这是菩萨业，所以念念一定要为众生想。那么在古时候啊，佛法没有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啊，中国的这些古圣先贤里面呢、啊，我们深深的相信有菩萨，有佛菩萨应化在其中。从像这个尧舜禹汤啊、周公孔子，他们的心行，我们若是用佛经来比照的话，就能够认清他们都是佛菩萨示现的。那么《感应篇》这里面有个小注，里面讲到地饶曰地饶就是饶王嘛，吾存心于天下，加至于穷民。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圣人的用心哦。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想的是天下苦难的众生，念念当中就是如何帮助这些众生离苦得乐。而帮助众生，如果是众生缺的吃的就送给他一点吃的东西，如果他缺穿的，我们就送给他一点穿的这个衣服，这是小恩小惠，这不是办法不能够叫众生永远靠着救济在生活嘛这就不是慈悲救世了。慈悲济世是要叫众生有智慧、有能力，他可以独立的谋生，自求多福这才是真正的慈悲济世。那么真正的慈悲济世要从哪里做呢？要从教学做起才行，要教他们他们没有智慧，要教导他们，要启发开他们的智慧。他们没有能力生活，要教他们技术教导他们谋生的能力。所以说教学为先呢、而究竟圆满彻底的教学，这是佛法里面所说的帮助一切众生转迷为悟啊，这就超过世间的一般的教学了。所以大彻大悟就是佛菩萨，究竟彻底的觉悟就是无上菩提。佛菩萨教众生教的就是这些，而我们发心学佛学的也就是这些。至于我们自己能不能够成就，关键只是在好学。所以我们看到古往今来啊，凡是成就的人没有别的，就是好学。凡是不能够成就的人，我们仔细观察，就是不好学嘛。而好学的人，他一定是随顺佛陀的教诲，那么不好学的人则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所以因不相同，果报当然就不一样了，这是我们要深深觉悟的。接着讲到《感应篇》的第49段赏即非义，刑即无辜。这两句话就是赏罚不明，是非颠倒。那注子面注的非常好，他说赏之为道目的就是要为了崇尚道德，报仇功劳所以赏是国家朝廷激励劝导人心的重要的法令制度。若是不该赏的而赏了他那么这叫做非义，这就是不明是非、不尊重法律的行为。这个行为决定是增长自私自利。这个社会上从古到今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结党营私、 破坏国家的体制，扰乱社会，损害善良的百姓，都是这些人做出来的。幕后呢的两句话也说得非常好，他说举枉错职罪甘天怒，意思是说因为自己的偏心自私禁用了坏人而换掉了好人，这些的错事作为罪是甘犯天怒了。这个话说的是真话，可是世界人听到了以为是迷信，天怒，天怎么会发怒呢？他认为是迷信。这个古时候圣人虽然对这个事情不常说说，所以说子不以怪力乱神可是孔夫子对于天道讲的虽然不多，但是不是没有不讲而我们中国人对天地鬼神因果报应的理论和事实知道的也很多，我们在古籍里面处处几乎都能够看得到。但是圣人对于这些事情不提倡而不提倡也有他不提倡的道理所在就是希望我把我们的智慧知识水平更向上的提升。而天地鬼神这些事情世间人只提起当然不知其所以然。这个佛在经论里面将这个所以然的道理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也很透彻，所以佛经不可不读，唯有真正的彻底明白的人才会在这个念头上做一个大转变。所以觉悟之后明白之后就知道该怎么样生活了，该怎么样做人了这是大圆满大自在真正的幸福。所以没有圆满的智慧这么人就不能够辨别是非利害，若是这个人去执法的话，赏罚就会不公平就会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所以明了之后无论是站在什么岗位上面都是行菩萨道，都是修积无量无边的功德这个地方讲到宰官做官的那就是稀有的宰官这是我们要体会要学习的。接着我们看感应篇第50段，杀人取财坑人取位这是讲四患之恶的第6条。感应篇里面的注解说的很多举的因果报应的事情也举了很多，实在讲这些例子都是很多很多不胜枚举，只是我们一般人粗心大意如果稍微的细心留意的话，我们就能够看出这些因果报应都在我们的周遭发生书上写的是古时候的事情，我们所现在接触的是眼前的事情，我们应当要明了法律决定不是尽善尽美的，所谓法律有漏洞聪明的人都钻起法律的漏洞，犯科作奸这些世间自以为聪明的人在佛法里面看这些人是最愚痴为什么呢？因为世间人眼光短浅，只看到了眼前的小利，却没有看到往后的大利，因此而丧失未来的大利，这不是愚痴是什么呢？所以这些人反而不如老实人。老实人在现前纵然吃了一点亏，上了大，而他的后来他的未来这是无量无边的福报。如果他积直德性，不把这个德事放在心里面的话，他到了晚年就得到了大利佛家讲这个利是属于花报，而他的果报是在来世所得的殊胜的福报利益远远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所以佛教人要积功累德，决定不可以做伤害社会伤害别人的事情这个对自己决定有大损害的。我们听了这些话虽然能够相信，但是信心不深，在信心里面还是夹杂着怀疑，所以常常会退心，道理就在此地。这是我们没有把这些道理论这个弄清楚，没有将这些现象看清楚，所以才会犹豫不决。听了佛菩萨圣贤人的教诲仍然是半信半疑，不能够成就自己真实功德。诸佛菩萨常常劝人发心念佛这个发心这两个字意义很深发心是说发菩提心，菩提心是真正觉悟的心，那么几个人能够发呢？所以人若是真正觉悟了，就一切都会为别人想了， 而因果的道理我们若是常常为别人想，别人也就常常为我们想吗？如果只为自己想不为别人想，同样的道理别人也不会为你想啊。这个道理我们应该懂啊。你看古今的大圣大贤啊，英雄豪杰，都是常怀十方，常念众生，尤其是念念不忘苦难的众生啊，念念总是想要帮助他们，绝对没有伤害众生，没有杀害众生的道理。而这里讲的杀人取财，坑人取位，就是说夺取了别人的地位，陷害别人啊，这个事情在古今中外的史书上啊，我们都看到了很多这种例子，而现实的社会里面呢，也是不在少数。他们纵然能够逃得过法律的制裁，能够逃得过一般人的耳目，但是决定逃不过因果，决定逃不过恶报。所以我们要冷静细心的去想想啊，大家读了凡四训啊，就会明了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的道理。如果大家都懂了这个道理，人心就会安了，就会安分守己了，所谓理得心安嘛。因为理要是没有得啊，理要是不能够通达，心是安定不下来的。而心若是安不下来的话，这个人就会胡作妄为咯，就会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而且还会自以为聪明呢，自以为得意呢，这实在是大错特错。那么先贤所谓爱人者人恒敬之，我们要是夺取了别人的钱财地位，就是夺到了手之后啊，也是保不住的，也是会被别人夺走的。我们要是骗来的钱财和地位，到了后来也是会被别人骗去的，然后才晓得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佛在经上说得好啊，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啊。这个财色名食睡啊，这个世界人都贪恋得不得了啊。若是用佛法的眼光来看，世界人贪恋的是什么？世界人贪恋的是地狱五条根呢。所以哪里能逃过地狱的果报呢？哦，这些教诲在大小圣的经典里面呢，说的太多太多了，我们一定要深思，要醒悟才行啊。无量劫来我们在六道里面轮回，哪一道我们都去过了哦，不但是去过，佛告诉我们呢，我们在三恶道的时间呢长耶，在三善道里面的时间很短耶，这是一定的道理。你看从我们的起心动念、处事待人接物、我们的用心、我们的行为哦，只要大家冷静的反省一下就知道了。接着五十一节哦，诸降入伏，贬正排贤。我们看看太上所讲的这一段哦，用佛法来看，这是修罗造的业，阿修罗造的业，这是罗刹造的业。虽然现在还是个人身啊，但是他造的业啊，跟修罗道没两样。所以你看我们古礼啊，啊，古代的礼节啊，打仗打胜的一方啊，战胜的一方要用丧礼来处置。仗打赢了不是欢喜哦，不是庆功哦，啊，因为这个在这个战争当中，双方都死伤了很多很多人，所以要用悲哀怜悯的心情啊来处置啊这桩事情。至于投降的人、归服的人呢、啊，更是要用怜悯心来安慰他们，来帮他们过日子。如果还是以共高我慢的心来虐待这些俘虏，任意的杀害，这个业就造得太大太大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已经失去了抵抗哦，他们失去了抵抗力，我们还要任意的杀害他们哦，这个居心实在是太残忍了啊、哦！不但是杀俘虏是残忍的，杀畜生也是一样嘛，畜生没有抵抗力嘛。道理是一样的。你看我们汉朝大将军李广啊，各位都知道骁勇善战啊，武功盖世啊，他讨伐匈奴嘛，每一次都战争都参与了，功劳很大了。可是他始终不能够封侯，他的学弟都已经升将军升封侯了，哎，他就是没有。他有一天就问一个相士啊，是个相士叫王朔，我为什么李广啊，功在汉室，为什么不能够封侯呢？这个相士就问他说，你这一生当中你仔细讲讲看，有没有做过什么遗憾的事情呢？这个李广想了一想，哎呀，有一次啊， 我杀死了800个胡人呢、啊，这个胡人都是向我投降的，结果嫌他们不烦了、啊，不要花很多兵力来保护他们、啊，干脆就把他杀掉解决了。事后他也感到遗憾，就像是说，哎呀，糟糕啊，杀俘虏这个罪孽通天呢、啊，这就是你不能封侯的原因呢、啊，将来还有更大的灾难呢、啊。所以李广的孙子李陵也当了将军，也是打仗，功夫很好，最后被匈奴俘虏了。结果汉朝的天子呢，就把他们全家杀光光。你看他造这个恶因呢，到了最后，他的孙子是满门抄斩。这个业很重，非常重。那么世间，我们这个世间为什么会有战争呢？为什么会有刀兵劫呢？这就是因果报应。佛在经上说，如果要这个世间永远的没有战争，没有刀兵劫的果报灾难，除非众生不食肉。这个冤结才能够化解掉，因为啊，我们吃这些众生肉啊，他们是不甘心的，绝对没有个众生甘心情愿的让我们吃。他因为他现在没有抵抗的能力，但是他一转世，所谓是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啊，他一转世啊，然后他有能力的时候啊，他就来报复了，而报复绝对不是报到恰到好处哦，总是要过分一点嘛。所以每一次都过分的话，这个就不得了啦。所以我们从历史上看，看近代史，所以这100年当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眼看着就要第三次世界大战啦，而且是一次比一次的残酷。我们想想，这个原因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原因是从杀业来的呀。为什么会有这些残酷的事实？追根究底就是教育失败了，没有人教了，古圣先贤的教诲，诸佛菩萨的教导，没有人相信了，都说这个东西是迷信，不但是迷信，而且还要把它打倒，把它抛弃，完全随顺着贪嗔痴慢，完全遵从弱肉强食。这外国人提倡进化论嘛，就是不懂得因果的道理，不知道报应的事实，所以今天的世界濒临灭亡的边缘谁能够救呢？宗教徒们期望上帝能够救，这个上帝发脾气了，上帝发怒了，要惩罚世人。上帝不是佛菩萨那菩萨，佛菩萨是慈悲怜悯世人，所以要教要教导世人。今天唯一的一条道路我们要顺从佛菩萨，顺从古圣先贤的教诲，印光大师为我们选的这个感应篇，教导我们学习，人人都能够依照感应篇的教诲来学习，这个劫难就可以挽回了。如果一个人修，那就一个人得度了；如果大家都学习，那么大家都能够得度。这一篇的经文不长，只有1300多个字，要熟读才行。不但要熟读，而且要认真的反省检点，改过自新，这是消灾免难之道。这个灾难是自己造成的嘛，化解还是要靠自己的，自己若是不肯回头求神求佛菩萨都是枉然的，因为自作自受嘛，所以还是要自己来化解这个问题。接着请看感应篇52节，临孤逼寡。这个世间人最苦的莫过于孤寡了古圣先贤教导我们，对这些人要特别的怜悯，特别的照顾。佛法里面的福田佛法里面讲福田这些人是福田里面的悲田。我们看到众生在遭难的时候必须要想到我们在过去生曾经遭遇过这个灾难，我们在未来这样的灾难困境必定还会有很多的，只要是不出六道轮回，肯定是避免不了的。我们怎么晓得呢？因为这是因果的道理。所谓一因一果，莫非前定，这是谁定的？这是我们自己造作的业因注定的，所以这个非常的公平不是上帝定的，不是阎罗王定的，也不是佛菩萨定的，是我们自己造作的，所谓自作自受，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那么遭遇这些苦难的人，我们很清楚很明白，这是他过去一定是造作的这些业因。那么在造作业因的时候，无知嘛，不懂嘛。那么我们今天有幸遇到的佛法，能够受到一些圣贤人的教诲，我们明白了道理了。那么明白之后，对于这些苦难的众生，就要一定要帮助他们，要救度他们，要照顾他们。怎么可以欺负他们呢？怎么可以逼迫他们呢？哦，欺负逼迫这些人，所谓逼迫孤寡的人啊，这个罪孽要比欺负普通人啊要多加很多倍哟，那个果报就更不堪设想了。你看现在各大宗教哦所办的这个社会慈善事业，照顾老人啊，照顾孤儿啊，这个功德很大。说实在的，在佛法里面讲，若是着相的话，这些慈善事业是三界的福报；如果离相修善的话，那么他们所做的所为就是无量的功德了。所以跟功德跟福德的差别啊，一个是着相修，一个是离相修啊，差别就在这里。虽然事项上没有什么差别，但是用心不一样哦。在世上做啊，他们这些宗教啊，各大宗教的经验是很丰富的，有许多地方确实值得我们佛教要学习的。所谓取人之长，舍人之短嘛，我们才会有进步。五十三节弃法受落注解里面跟我们讲啊，从这一句开始到见杀加怒啊，都是讲法官判案，从刑法上面说的。可是不守法接受贿赂，现在已经不只是这些办案的法官喽。这里说得好啊，凡一牙书吏，意在其中啊。连这个一牙哈、书吏、书办呢、都在里面的，不只是法官喽，不专是指刑官而已。那么现在在社会上可以说是许许多多的国家地区，舞弊贿赂的事情已经是很平常啦，甚至于社会大众也以为这是正常的，不足为奇了。所谓是有权有势有钱，什么事情都好办嘛。是虽然如此啊，所谓聪明人会钻法律的漏洞，所以我们也曾经听到人说啊，法律是为什么人制定的？为好人、为守法的人制定的，甚至有人说是为愚人、为愚笨的人制定的。殊不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凡是故意违法的人、犯法的人、明知故犯的人、扰乱社会、使人民无所依归，遇到事情不知道怎么办好啊！在因果里面说，这种的心态、这种的行为，最是天怒人怨。眼前虽然是得到一点小小的利益，但是后来的果报则是不堪设想啊！可是今天有几个人相信因果报应呢？有几个人相信有来世呢？虽然这些事情在科学里面也有许许多多的证明哦，连西方外国人都用先进的科技来探测所谓灵界的状况哦，最近这半个世纪以来成果也相当的卓著。多少人看了这些事实真相啊，不能不相信。虽然是如此啊，一些做奸犯科的这个人啊，还是不知道醒悟，不知道回头，依旧是把眼前的利益看得很重，没有想到来日的果报啊，这就是所谓的麻木不仁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觉悟，一定要明了这个世尊说法，所谓三转法轮呢、也就是说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来教诫众生哦。第一个叫做四转哦，就是指示你、提示你。这个善根立志的人呢、佛这么一提示，他就明白了，他就通达了，他就觉悟了。那么根性次一点的人呢，还是不能觉悟，佛就用明显劝导的方法，像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世尊叫着当机者的名字叫着名字给你讲，这就是劝转。然后呢，聪明的人不必叫他的名字佛说话或是有一个动作一个举止他就明白了。第三种教学方法就是正转做证明给你看。现在这个世间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做正转的事迹，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感应，那就是做正转。 啊，比如说啊，有人放生的时候啊，看到阿弥陀佛，请法的时候啊，见到佛光，许许多多的瑞相，啊，这些都是给我们做证明的。尤其最殊胜的，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念佛的同修往生的瑞相啊，这个太殊胜了。啊，如果大家再仔细啊冷静的观察，善因善果，恶因恶报，现在报得还特别快。这都是给我们做证明的，我们听到了，我们见到了，要知道回头才行啊。而做好事也要守法哦，不能说我们做好事啊就可以违法了。要知道违法是一种非常不得已的，而且那是高度的智慧。我们要是没有智慧，也要学佛菩萨的权巧方便，往往后面就会惹上了大祸。所谓欲速则不达。那么佛菩萨真正有高度的智慧，他能够通权达变，他知道会遇到什么问题，这个问题要如何能够化解，他都清楚，他很明白。而我们凡夫问题来了之后就手忙脚乱了，没有能力化解了，所以啊，这是决定的错误的，一定要遵守法律。接着下来我们讲到54段，以直为曲，与曲为直。注解里面一开端就讲到，两讼在官，曲直未定啊，生死于夺，再无一言，岂可轻乎？今乃曲直颠倒，非因受禄，即是寻情，否则率意鲁莽，有意于此，岂居官为民丧乎？这个意思是说啊，两边的当事人各自的都向官府提出了诉状，互相的控告对方。这个时候双方的道理的曲直啊尚未查明清楚，他们的生死余夺有罪没罪全都在法官的一句话，所以法官怎么可以轻忽随便的就宣判呢？现在却又把当事人的理直的判成了理屈，而把理屈的判成的理直的法官还不少呢。如此曲直颠倒的法官，若是不是因为他接受了贿赂，就是他偏心徇私，否则轻率鲁莽的到这种地步的人怎么能够当上法官呢？是这个意思。这里是举为官断案做一个例子。而其实这些事情呢，在现代社会几乎每一个人都会犯这种的过失。曲直也就是是非，如果没有真实智慧是很难断定的，尤其是一些似是而非是非而是如果是没有智慧没有学问就很不容易判断咯，而且往往会判断错误，这就造了很重的罪业了，自己还不知道呢。大家念了凡四训，了凡四训对这些事情说得很详细也很广泛，说得非常的深入，它的原则我们要学习，要能够掌握，那就是是非曲直不仅仅是现前，而且要论它的影响深广。有些事情眼前似乎是不利，但是将来的利益很大，在此时此处好像不利，而在其他的地方利益却是很大，我们有没有思考到这个问题呢？这个佛说一切法从空间上来讲是横遍十方，他要利益十方一切的众生，从时间上来讲数穷三际，这才是真实的利益，永恒的利益。那么凡夫思考的就没有想到这么多了，只是想到眼前此时此地而已此地来讲这个地区还很小呢，甚至只想到自己的一生而已对我现前有没有利益连我往后的利益都没想到这个眼光可以说是他短浅到了极处了。古大德教导学佛的同学要有前后眼，佛在经教里面更是教导我们无眼圆明，这样我们对事情才能够看得清楚而曲直颠倒的原因大概不外乎有三种第一种就是接受了别人的贿赂，昧着良心说话第二个就是原因就是人情嘛，寻情也是昧着良心以曲为直。那么第三种原因是 太草率、太鲁莽、太大意了，没有认真的去观察，把是非给颠倒了，这些啊都是过失。要看情节的轻重，造作的过失啊有大有小啊不一样的，要看这件事情的影响啊有多广啊有多深远，那么结的罪就不相同，果报也不一样。如果它的影响面愈广，时间愈长，那么造作的罪就越重。如果是影响是一个人，只是一时而已，那么这个罪就轻。所以这些我们都要明了，那么我们的起心动念隐隐造作就会更加的谨慎了。特别是谣言哦，佛经上讲无根的谣言，无根是什么呢？就是造谣生事，没有这个事实啊，这个乱造谣言，而且谣言是很可怕的耶。古德常常讲谣言止于智者，甚至有智慧的人他不相信的，他不听信谣言啊。一个人来跟你说来跟你造谣生事，说了一遍你就说哎没这个事情啊，第二个人又来跟你说一遍，你说也没这个事情，第三个人再来跟你说，你就不敢说没有这个事情了，四个八个人都来跟你说，你就会怀疑了，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事情啊。所以只有大智慧的人才能够面对造谣生事不为所动。什么是大智慧的人呢？就是没有自己的人，没有私心的人，既不会被外面的境界所动摇。你看诸佛菩萨为什么不为外境所动呢？因为诸佛菩萨没有身，不但没有身，连命都没有，他的身他的命啊都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决定是没有自己的，所以才能够如如不动。只要有丝毫的自私自利的念头，就不可能不为外境所动摇了。所以我们学佛同修啊，应该要在这些道理的深处啊、精微处啊去想、去观察，向佛菩萨学习。我希望在这一生当中啊圆成佛道啊。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够转得过来啊，转自私自利，为一切众生念念行行都与性德相应。要知道为广大众生就是性德啊，为自私自利啊只是迷惑。这一点呢，我们总得要把它辨别清楚才行。谢谢各位。